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各位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借助云端访谈的这个平台聚在一起听故事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基督徒信主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从此就不再有缺陷和苦难。有人选择在苦难中成长，变得更坚定，依靠神，更坚强，如破茧而出的蝴蝶，更美丽，飞得更高。每一次的苦难经历都带来选择，或是选择苦读仇恨，怨天尤人，放弃颓废，或是选择学习靠主，自省自尊自义，并且相信苦难中神有美意，并与我们同在，为要使我们经历磨练，成为圣洁合宜的器皿，可以帮助其他受苦的人，使人得安慰，使神得荣耀。今天的嘉宾就是做了这样选择的人，他就是丁玉花姊妹，也被许多人亲切地尊称为丁阿姨。节目开始，我要请丁阿姨所服侍的南加州河滨国语浸信会的孙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特别要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也要为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父神来纪念他们的辛劳，更要为今天的小人物丁玉花姐妹，就是我们所称的常称她为丁阿姨来祷告。主啊，她的一生虽然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没有了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也是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他的神而喜乐。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所有的这个观众跟听众来祷告，让他们听了有了心中的这个共鸣，知道一件事情，主虽然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给他们当水，但是主却应许不撇下他们，也不丢弃他们。所以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我们今天的小人物能够畅谈你的大故事。主啊，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在一切患难当中，神安慰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用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主啊，愿你的同在保守今天的聚会，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所有的观众听众都听了受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谢谢孙牧师为我们做的美好祷告。丁阿姨出生于山东蓬莱仙岛，三岁时丧父，四岁随着继父丁爸爸和他的母亲来到台湾。丁阿姨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原本幸福的婚姻却因先生的外遇和欠了百万税金，不得不结束这段苦心维持了25年的婚约。丁姊妹离婚后重新审视人生意义，年轻时看到越南战争的生死离别，感同身受， 决定踏入宣教服事之路，他的足迹踏遍了缅甸、金三角等地。1990年在河滨市开放自己的家庭，成立了家庭团契，后来成为河滨国语浸信会。2009年他又开始了参与了真爱家庭协会的事工，服侍单亲家庭。在过去的25年里，感谢神的恩典，我跟丁阿姨一起在河滨国语浸信会服侍，经历神，见证神的荣耀。丁阿姨，我们谢谢您接受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邀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访谈室，请您跟线上的家人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
丁阿姨，我知道您有一个非常苦难的童年，可不可以我们就从这儿谈起呢？
好的，我是1945年出生在山东的蓬莱仙岛。蓬莱呢有八个岛，岛上的居民都是以捕鱼为生。我父亲是潜水员，潜水下去捕海参、鲍鱼。在我三岁的时候呢，家里晚上来了两个访客，要求我爹去开会。从那一天晚上开始，我再没有见过那个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把我高高的抛上去，再轻轻的接住，又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的爹爹，他从此就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同时有好几个家庭的爸爸都被带到船上，绑上重的东西丢到大海里。我的爹和那几家的爹爹都死不见尸，一夜之间我们几家都成了孤儿寡妇。从此之后，常有人来我家问话，问妈妈你钱放在哪里，也问大姐你爸妈把钱放在哪里。裹着小脚的妈妈每天晚上都带着我们在山上睡觉，生怕夜晚把我们也掳去丢到大海里。
真是祸从天降啊。接下来的日子你们母女怎么过呢？
抗日的时候常有海军的军舰来到那个长三八岛附近保卫巡逻，军舰上的官兵都知道我们海岛上的百姓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都很朴实、很热情，也很善良。所以在1948年内战之后，国民党的官兵可能知道要撤退了，舰长便来问岛上的渔民，你们有谁愿意离开的，我们带着你们走。1949年的时候，当时大姐刚刚结婚，母亲就决定带着14岁的二姐和4岁的我离开。妈妈不认字，又裹着小脚，毅然的决定嫁给了单身的丁先生。丁爸爸把我们带上小船，摇着橹直接到了军舰，大家又合力的把我们母女拉到军舰上。这一张是我刚刚逃到台湾来的时候第一张照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大姐听说了我们离开了，她就很快的跑到我们的海边来，就目送着渐行渐远的母亲和我嚎哭晕倒在沙滩上。海军把我们带到舟山群岛，不久那里也失守了，军舰就开始往台湾走。台湾海峡风浪很大，眼见的船就渐渐的往下沉，船上的百姓都嚎啕大哭，尽量把东西都丢到了海里减轻负荷。海军接到救援，另外的船派来在附近的炮艇救了我们，我们就这样九死一生的来到了台湾。到台湾之后，海军把我们带到了高雄的左营，帮助我们呢用沥青那个大桶子剪下来的铁皮盖了三栋简单的大通铺铁皮屋，大家都住在一起，没有隔间，每家都用一块布遮一下，共用厨房，大家轮流煮饭。没有想到台风来了，把我们的铁皮屋子吹跑了，我们又无家可归了。第二年大家又开始盖了土坯屋子，隔年的台风又把屋子吹跑了，我们就又无家可归了。之后大家就用砖瓦盖房子，在很多年以后，台湾的经济慢慢发展，我们就用钢筋水泥的房子。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您一家是靠什么生存呢？在台湾谋生。
刚到台湾的时候，妈妈就蒸包子，爸爸出去卖， 母亲还做布鞋出售。当时台湾的百姓普遍的生活非常穷苦，南部的小孩啊，很多人都是打赤脚的。
当地的教会当时也时常发放衣服和粮食给你们，是吗？
是的，世界各地啊，基督徒捐赠了很多面粉和衣服，透过教会发放。我常常带着袋子去领取，还跑腿啊，帮左右邻舍裹着小脚的大妈们去领。我好羡慕小朋友在教会里面唱歌，真的太可惜，当时教会的阿姨叔叔们没有一个邀请过我。哎，小妹妹啊，星期天来教会好吗？这个就是让我小时候失去了信耶稣的机会，我觉得好遗憾。
这段时间您跟丁爸爸好像有过一段比较平稳的生活，我们来看几张照片，您跟丁爸爸还有您的妹妹的照片。
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
亭亭玉立。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我前夫订婚，那这是我弟弟。
说到订婚，那我们就来先谈一谈怎么认识的这个他吧。
我们那时候啊，很多人会托人到家里来说媒嘛，很多长辈呢就给我介绍这一家那一家的男孩，那我们一起长大的男孩也很多，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什么谈恋爱啊、结婚这种事情。有一个长辈特别来讲，杜家的老三啊，这个小孩很好，要不要给你介绍做个朋友？那我马上就回答不要，将来我要找自己认识的。两年以后，我母亲在另外一个新社区买了一个二楼的新房子，我们搬了过去。妈妈在饭后啊出去散步，在对面的街上看到一位老先生，他就觉得哎，为什么那么像这个杜大爷，他就过去一看，就是那个杜大爷。原来他们也搬来不久，租了一间店面做小生意。从此呢，杜大爷几乎每天来我家做客，他儿子就是杜家老三呐、找不到爸爸的时候呢，就到我家来找，我们就相识啦。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聊天，这个时候我自己就想，这不是自己相识的吗？不是别人介绍的，
就开始交往了。
你一定想知道啊，怎么样开始交往？
就开始交往。
那我就是跟你讲，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工作非常认真，非常有礼貌。他虽然在山东老家只念了三年的小学，但是自己非常的努力自学，中文程度啊好于一般高中程度。可是就是因为没有时间练字，所以他写字呢还是三年级的程度。我妈妈跟我都看好了这个年轻有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
交往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交往了一年，两年之后结婚。
看一张丁阿姨结婚的照片。
66年，以前是黑白的，都不是彩色的。
是啊，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片。
后来丁阿姨您是怎么信主的呢？
信主呢，就是有一位王妈妈，我记得她也是裹着小脚的。有一天呢，布道会，她就邀请我，哎，到教会。其实我没有参加过教会聚会，去了以后，牧师当然布道，我都没有听懂讲什么。但是唱诗歌的时候，我倒很注意听，也跟到哼了，也没有唱过。之后呢，就有人来找我，他说：“哎呀，我看你诗歌唱得不错呀，你就来我们教会，就邀请我，你参加我们诗班吧。”我之后呢，就一有空，我就会有人还来带我呢，说我们来带你过去，那是摩托车到教会。那时候就开始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订婚了。订婚之后，结婚之后三个月就怀了老大，结果预产期到了，大出血，前置胎盘，那就破腹，生了一个很健康的男孩。那么22个月之后呢，我又破腹，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
好像没有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有大一些的照片，对吧？
哎，对，是小时候的照片，稍微大一点的。那我要讲一下，我当初开刀剖腹产的时候，手术失误了，导致严重的腹膜炎，高烧不退，血压一下子飘到220，医生们都很紧张。第九天的时候紧急会诊啊，就给我又开始开刀了。结果我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月，都不省人事。医生发布了好几次的病危通知，妈妈啊、姐姐啊，在看到两个孩子，22个月大的儿子跟女儿刚出生，怎么办呢？他们就常常掉眼泪啊，就很担心我走了嘛。结果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觉我的丈夫呢，漠不关心，他一天就过来蜻蜓点水，过来个3-5分钟他就走了。所以妈妈那个时候就对他非常非常失望。 这个就是我那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就来美国了。
聊一聊怎么到美国来的吧。
越南战争一开始打仗的时候，我的前夫他就坐立不安，天天都担心。我当然不懂，我也不懂政治，他担心呢中共呢就要打来台湾了，这是他担心的事。因此呢天天他就说服我要到美国来。我问他去美国干什么，他说去做生意。我问他美国这么大，我英文又不好，又没有亲戚朋友，我能做什么生意？在台湾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还会讲几句英文，还会讲台语。那么我们做生意，我自己会中文打字、英文打字、设计广告，这些我都会。可是呢，那你来美国，把两个孩子丢在台湾，我到这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真的不能理解我来美国做什么。
可是他还是天天催着您去办美国签证。
就是啊，他本来让我办签证的时候我听了，但是我没有行动。后来呢他常常催我，我就觉得我也是非常同情他。当初在台湾签证是非常的困难的，尤其是有很多人都要离开台湾，女孩子更签不到，拿不到签证。那我想他这样子催我，那我就这样吧，我就填个表格啊什么的，我就送进去。我就想我就去签证，他拒绝我以后，那我先生就会死了这条心，就不会再天天在我旁边 push 我这样子。
可是您却轻而易举的拿到了。
我去签证啦，这个拿不到那个拿不到，哎呀，我看这个领事馆那个近视眼嘛，他怎么看上我了呢？不但给我签证，还给我多次签证。我也不懂，哎，不是盖个章就可以来美国嘛，为什么还有什么多次的？我是不懂的，我就问别人，他说多次的，你回去以后期限没到，你还可以再去美国。哎，我就心里想，难道这是天意吗？这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是神的带领到美国的第一步。可是到了美国您又怎么样开始去接洽生意呢？人生地不熟。
哎呀，一下了飞机啊，到了 LAX， 46年以前，蓝天白云，气候啊，景色宜人。那我还是觉得，哎呀，我很茫然，我来美国干什么？怎么接洽生意？你想我去哪里？又不开车，又不什么。那美国这么大，走路，我告诉你，你走到这里，你看到那个大楼，哎，美国银行在那边，我就往前面走走走，就找不到那个大楼了，因为它被别的大楼又挡住了。所以怎么转来转去就找不到那个 building， 这样子做什么生意啊？我自己觉得真是太困难了。但是呢，花了机票跑了美国一趟，你什么成绩都没有，这样怎么行啊？所以我就跑到公用电话亭，以前是铁的，有没有那个电话亭里面有公用电话，它里面就是绑了一个大厚的电话本，我就在里面找找找找我做生意的用户，就是跟我同行的，我就把那个撕下来，还好没被警察抓到撕下来，我就把它带回来，我交给他，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同行，这就是我美国之行的成绩，这样子
就交差了。
哎，交差了。
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呢？
后来呢他就问我，哎，你在美国有没有打听到什么事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找中国人都找不到，我上哪去打听什么事啊？一直问我你有没有打听什么事。当然我很理解，他很想要到美国定居下来，但是他又不肯说。他为什么不肯说呢？因为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说他是最爱台湾的人，那我要来了要办移民，那他怎么那个，所以他都不肯。那我也明白了，谁叫我是他妻子呢？所以我就想怎么办呢？他说你再去，就叫我再来。那我知道他真的不是要做什么生意，就赶快再来了。不是多次签证嘛，他如果只给一次也就了了嘛，多次我就非来不可。来了以后我真的就开始打听怎么样能够在美国住下来，找了律师，律师就说你要办E2移民签证，投资50,000块钱，然后要成立一个公司，请两个半职的职员。那我就照人家的规定嘛，就做了，就成立了个 ACT American Chinese Trading Corporation， 然后就开始啊，公司成立了要做生意啊，不然人家一年要查你一次税啊，你什么没做也不行，E2 也会给你取消，就开始做生意了。我们就做钢铁生意，钢板从美国出口到台湾，从德国又进口到美国，很多零件就是这样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做。我觉得都是神的带领。要照我讲的话，我也没在美国念书，还做什么跨国际的生意，怎么做？我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您还带着两个孩子
啊，是
到异国他乡，一切都从头开始，真的是神的带领和保守。
我第二年就带了孩子来了，两个孩子接过来以后，他没有来嘛，他后来十年之后才来。而且我们就像孤儿寡妇一样，很多的无奈，又找不到中国人，又没有什么那个，真是寸步难行那个感觉。但是依靠神的恩典和力量度过每一天，就是带两个孩子每一天这样过日子。我们跟两个孩子其实吃尽了苦头。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公司接电话啦，仓库里面开堆高机啦，起重机啦，上货下货全是一个人。有一天果然就意外发生了，我和儿子都差一点被2000重的那个钢管，是一捆一捆的嘛，差一点被那个砸死。我儿子是因为那个钢管的小车子从他脚背上碾过去，我儿子痛的抱着那个脚在地下打滚。我站在那边，我的眼泪就，我就在想，我真不是一个妈妈，小孩子放假，我是让他帮我一下扶到那个车子，怎么会知道是变成这种状况？赶快带他去医院，就赶快照 X-ray 嘛。完了以后，医生说还好，我以为他骨头碎了。我儿子残废了，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后来他说骨头没有坏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面说：“哎呀，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真的神，我太感谢你了，你恩典太大了。”第二天我自己就受伤了，伤得很厉害，也是被那个钢铁2000磅这样打过来，还好打到旁边，如果打到中间一点，我就一定死掉。结果也是这样子，哎呀，他在台湾，我们也不敢讲。要告诉他我们受伤，那还得了啊，就骂死我们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们活的真是很无奈，就是这样子，眼泪就往肚子里流吧。
您那时可以说是苦中作乐，还拍了张照片跟儿子拍了张照片留念。那个时候的照片很模糊，不像现在有数码有这么高清，做个纪念。身上这么大一块乌青啊，
我儿子的脚，左脚背就是被那个碾过去，他不能站到地上，那会很痛，所以他这样
脚抬着，
他是拿到一个棒子，我是拿一个拐子，一个瘸子，一个什么拐子，两个人，哎呀，就在家里面就这样子，也不敢跟爸爸说。可是你要上班，你还是要去，就是这样，你还是要去公司。
后来您去找教会吗？
对，感谢主啊。我呢后来就找到，那个时候是 Pasadena 培圣国语浸信会那张继宗牧师那里，我就带着我的孩子，每一个礼拜天来回要2个多小时，带他们去聚会，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个时候才觉得心里就安定了很多，是带两个孩子每个礼拜一定去教会这样子。
这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1: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那你前夫是什么时候来美国定居的？
他等到10年之后才搬来美国，但是这个中间10年中间他有来看过我们。他来了之后呢，就不希望我们去教会了，也不准我们和任何人接触，包括大陆来的人、台湾来的人，也不准我写信。那时候我已经找到在大陆的大姐，我也帮他找到他的母亲还都活着，姐姐，那我就写信，他也不准。那我越来就越糊涂，越来我越不理解他到底怎么了。我也年轻，我真的不懂，也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听说过。那后来我慢慢就很少有朋友，因为有朋友打电话来我就三言两语嘛，因为他不准那个，我就哦哦，好好好，你好你好，怎么讲，那人家时间久了就不打来了。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带人到我们家来，你不知道他是台独或者是共产党。我跟你说，美国已经和中国建交了，他们会派很多间谍在美国。我们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念书是非常危险的，随时会被他们掳走的。哎呀，我真的一句话都不能说，我真是无语问苍天。他天天都活在这个恐惧中啊，就让我们在他旁边非常非常的难受。
之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们的婚姻走到尽头了呢？
我们的这个事业后来就发展的蛮好，很多个州，纽约啦什么的州我们都在做，各方面都很好。后来他来了嘛，十年之后他来了，我就决定了开堆高机啊，起重机，希望他来接手。他非常的不高兴，每天就拉长的脸对着我，也不搭理我。 后来我们这个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说了我们把公司卖掉。那我想我们钢铁公司是很困难卖掉的，因为很多存货，那别人用的他不一定用你所有的存货，因为那不是必需品嘛，所以你可能这个存货摆在那里要很多年，没有合适的 size 他就是卖不掉的，你还要租仓库嘛。所以我就在想，哎呀，他要把公司卖掉也好，我就打电话给一个美国公司，这个美国公司人家是好几代了，自己有自己的仓库。我打个电话跟他说，嘿，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那什么好消息？我说我们希望啊，结束我们的业务，如果你们把我们所有的存货 85% 按照售价来，全部把它拿过去，自己派车子把它拉走，你以后啊就永远少了一个竞争的对手，就是我们。他们考虑两个礼拜以后就打电话，他说 OK， 派车把所有仓库东西全部拿走了，非常感恩这么顺利的结束了钢铁生意。
真是神给您这样的智慧，这样把这个事业结束，也免除了存货需要租用的仓库租金，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你们就改做房地产投资了。
是，在之前呢我们陆续的买了一些房子啊，后来因为孩子都在 Cerrito 长大嘛，在 Cerrito 是买了三间仓库，那三间仓库一共35000个平方尺，还有一共是110个停车位。后来呢钢铁那个公司卖掉以后，我们又在 Moreno Valley 买了200多亩的土地，后来在 Riverside 又订了5-6间房子，所以那个时候资产几十年以前也都上千万了，全部就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好像你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是不是？
对，他是跟我说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那我就问他基金会的作用是什么，要做什么， purpose 是什么。他就说我们给穷苦的孩子啊上大学，没有学费的，我们来帮助他。哎呀，我特别的开心，我就觉得哎，我先生真的非常有进步，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念什么书嘛，他很渴望教育。那我们虽然是很辛苦的赚的钱，但是我们能够回馈社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我就赞成啦。赞成了以后就基金会就成立了。2-3年以后我就问他，哎，我们的基金会怎么都没有人来申请奖学金啊，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奖学金？讲来讲去最后他说这个里面的钱还太少了，等到以后多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财产还是给他转到里面去。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这个基金会奖学金是一个幌子了。89年的时候我眼睛开白内障，给他了一张授权书，所以呢他其实那个时候悄悄的就把很多的财产第一转到基金会，第二呢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因为我们女人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我又自己做生意的，我真的是问他为什么不发奖学金，结果他就说他要用这个基金会里面的钱帮助台湾政府发展战斗机队。那我一听他这样讲了，我是吓了一跳，我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哎，就算你有千万的财产，我在想也 nothing 啊，你不是什么有钱人，我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怎么能够做国家的事情，那个是政府要做的事嘛，对不对？你现在把所有的房产卖掉，把你老婆也卖了，把孩子也卖了，可不可以买到战斗机的一个小尾巴？我就这样子跟他讲，反正他就觉得我是不上道的就对了，他的理想我不明白，所以他也很不高兴，就是这样。后来呢我一看他这样子，我觉得他是恐惧症嘛，有病，那我就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这样子吧，我们把财产分开，一半呢我存起来，将来留着我们两个养老用，就是到老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钱用，另外一半你就拿去造飞机啊造大炮我都不管，就是我不过问就对了。那他怎么可能，他不睬我的。我一看这样子状况就没办法沟通嘛，那我将来怎么办，老了我就去政府啊那个授权书啊给收回来了，一收回来以后他就知道他不能再代替我签字了，结果他就马上哦，我当然是搞不清楚啊，就跑到银行去把我的钱一笔一笔的啊全部都提走了。那我是不晓得，因为我这个人哎呀也是笨啊，人家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嘛，我说做生意的也有笨人吧，结果他们说你怎么不管那个，我说我也没有特别用钱的地方，你不会天天到银行去问你还有多少钱嘛，对不对？结果怎么知道银行钱没有了呢，就是接到银行的电话说 IRS 他们 get a levy 嘛， 就是 IRS 要把你们的所有的钱要封起来，那我不懂啊，那是什么？我说我开车来，你把 IRS 的那通知单给我看一下，就 make a copy 给我，回来查字典，有好多字我不认识。我说我银行很多钱呐、啊，他说你银行没有钱，我说不可能的，他说真的你银行没有钱，那我才知道，这样就查一笔一笔一笔，他都是通通拿走了。那就欠了好多税。在这个时候我是只想到一件事，什么人都可以招惹你，穷啊苦啊都没问题，你不能招惹 IRS。 那我以为说他跑了，因为他把钱领了以后他跑走了，我就想那我可能要去坐牢了。我跟你讲很可怜，每一天哦 IRS 跟 Venture Tax Board 的政府机构都来按门铃，一按门铃啊就把那个拿起来，他不是有 pass 嘛，所以我是 IRS 的，我就要给他开门，他拿个卷宗嘛，他说你们欠了这么多税怎么怎么，就每一天接到挂号信都是说你欠了这么多，每一个月就往上加嘛。我真的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可能要去坐牢了，我一直想我可能要去坐牢了。主啊你真的帮帮啊，不是说帮我啊，要帮你自己，你的儿女去坐牢了就替你丢脸，我就觉得我的脸没有关系，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我，这上帝的脸丢不起啊！我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结果后面烂摊子就很大了。
于是您就开始找律师了？
对啊，你看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去找律师啊，税务律师啊、家庭律师啊，什么律师什么律师，还有会计师啊，找了一大堆。
后来你们成了朋友了？
最这边的我的左手边高的那一位 Taylor， 他们两个是夫妻，左手边的这个是 Claremont 的市长，市议员做了两届然后就选上市长，那他来跟我一起吃饭，他还是市长。这样
这是后来的过程，可是在那个前面是很不容易的。
前面呢我
还欠了那么多的律师费呢，是吧、
对，那你现在要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要讲重点。
您还有时间，还有十分钟
去看律师嘛，那律师要问你发生什么事啊。其实他把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那银行这边呢，我好不容易拿到之前的一年的他什么时候领走钱的这个，那你也不知道你整个你的业务啊什么的谁欠你啊，你欠谁。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办，我就看律师嘛，律师说你要来做什么，你要我们帮你什么，我就开始说哎呀银行钱不见了怎么怎么，我就开始哭啊哭啊，哭完了他们就说哎呦你这个 case 很复杂，去看第二个律师又说很复杂，第三个律师又很复杂，那怎么办呢，要多少钱，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你最后这个 case 要多少钱，不敢讲，他说你这这么复杂，我看律师讲话一次是100块，我觉得这个钱一定要花的。结果呢去了就在那边哭嘛，那个律师就递纸巾给我，去了一个地方哎呀我就跟他们说我老早知道这样，我就把它录音录起来到你们这里，我就把放给你们听，我就不要每一次来哭一次这样。
这个过程有十年是不是您的这些
十年那十年呢，律师呢他就知道我是没有钱的，因为他知道我银行的钱，但是他们一直想一定可以拿到我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很多资产嘛，对不对，他也不晓得他把那个资产乱搞搞成什么样，所以他们我就是没有钱交给他们，他们也没有停止帮我做我的事。十年之后我欠下了80万的律师费， IRS 欠了是100万，那个是好像世界末日那种感觉。我从小刻苦耐劳哈，非常怎么讲做生意嘛，奉公守法的，那怎么会到最后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天掉下来的什么那个，其实我不能讲天呐，就是我们自己没弄好嘛。所以我在这里啊，我就要说一下，不能随便把授权书给别人，因为你自己最亲的人，你也没想到的授权书最后会搞成这样。
这个十年案子整理过程当中，您又开始了去宣教。我知道这些，刚才我们看到律师和会计师都成为您的好朋友，他们在案子结束的时候说了一些话，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有个律师就刚才讲那个市长的丈夫嘛 ，Mr. Taylor。他就说我会计师把那个资产负债表做出来，我是花5年半的时间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找资料，一张一张的找回来就赶快注明啊， 找了几十箱啊，就是我们那个办公室的那个箱子，几十箱，每一次找到就送到律师事务所去，他们看了以后就摇头，他说你上哪去找这么多文件了、啊、我说我想啊，我就每天去到 Riverside County Office， 早上八点我就到了，到下午他们下班的时候我就走了，第二天又是这样子，他们就再看到我，他说哦你又来上班了，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把文件找了，他不是文件全部带走了吗，我找到大概 90% 的资产负债，然后会计师就开始帮我做资产负债表，不管怎么样好消息就是说最后 IRS 那个钱呢不是我有钱可以还，是税务法庭啊、嗯、要我去出庭嘛，
嗯，
那我的律师就跟我去嘛，结果我的会计师就讲发现了一件事，报税的时候是我先生代替我签字的， power attorney 呢作用就是你买卖房子都可以他代替你签字，只有税务是不可以代替签字的，所以我们到法庭去跟法官说我根本都没签字嘛，那你现在说我欠你的税，我跟你讲美国的地方其实是很讲理的，我这么看起来，结果呢他就把我们的那个税减半了，他不是每个月加利息再加上罚款，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嘛，结果呢他这样子就开始往下减，有没有把罚款也减掉啊什么的，那我的税呢就是有人欠我的钱收到了就还税，最后把税还清了，本来100万的税就是还清了，
怎么可能，
后来就欠人家80万，律师们啊当初是这样子，我跟他们讲上帝的灵感动我，我要去缅甸，当初1993年嘛去缅甸，我说我要去缅甸啊，帮助那边穷苦的孩子，那时候签证是3个月嘛，3个月不在，这3个月中间有事的话就要找我女儿，就找我们的牧师李约翰牧师，让他们两个去商量，这样子我说我就走了，那边又没电话又没什么的，外国的那个地方我们还都要爬山的，连车子也没有，去了3个月回来我就瘦了28，一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当然就要找律师啊，他老是要出庭嘛哈，我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一见到他们，他们说哎呀金娜你怎么变了一个人呢、啊？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漂亮，我本来胖嘟嘟的嘛，我说因为山上没有东西吃啊，所以我瘦了，后来呢律师怎么说啊，他说哎呀在这里减肥啊要花好多钱呢、啊、你去了3个月回来就这么漂亮，我们跟你去好不好，他律师还这样开玩笑，但是我告诉你圣灵真的做感动的工作，到最后案子结束的时候我的律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金娜你会不会谈判，我说我不会谈判，欠人家钱还谈什么判，欠钱就还钱嘛对不对，有一个会计说 I will fight， 就是我一定要争到底，哎呀我就心里听痛痛痛的，我就心里想你欠人家钱在当面的时候没有钱还人家，人家还要 fight 怎么办，结果就在一个大圆桌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啊，我就那么几句英文，我就讲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上帝，你看洛杉矶这么大怎么让我找到你们，就是我没有钱给你们，你们还帮我一直做到现在10年，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是一个奇迹嘛对不对，后来我就说在我的内心里面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业务的关系，他们都是朋友，大律师嘛 Mr. Taylor 就讲 Gina这几年多么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不但如此你看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还要去帮助那些穷苦的孩子们，我们呢可不可以啊，他欠的钱我们就算了吧，他这样一讲呢其他的因为都是朋友不好意思讲我不算，大家都不讲话，没有讲说好啊好啊，不是这样子，那不讲话的时候就是要 fight 那个 Greg， 他坐我旁边，我心想哎呦惨了、啊、他要 fight， 结果他就说I agree， 他同意的，他第一个同意，哎呀我的左手就摸他的右手背，我说 Greg、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so nice， 然后我就问对面的 Mr. Howard， Howard how about you， 他就笑，他说你知道你的账啊有多么的困难，我不是我一个人帮你做，我还要从我的口袋里啊拿钱出来帮你请 professional 把你的账做出来，我还赔好多钱，不收你的钱还赔好多钱，他说即使是这样我也免去了这个，那完了以后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话了，也不好意思要了嘛，所以最后啊 Mr. Taylor 说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概第3天我就收到信了，每一个会计师啊律师都写信了， 他说我们那天的开会，我们就决定了，就房子给金住啊，车子给金开，让他生活，我们就这个就那个。我告诉你，
是神迹。
我告诉你啊，我回来的时候开车啊，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十号公路一直开到东边，开了很久，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哪里啊？这路都没见过的，我找不到家了。我紧张到一个程度，结果呢没见过，我就知道走太远了嘛，我就出口再倒回来走，就想要专心开车回家。你知道一回到家怎么了？我家里冒烟了，我走的时候紧张的炉子没有关，哎呀，我一进门呢、啊、就赶快呀、啊、garage 啊什么都打开，门窗就让它吹啊，那个电风扇。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人生啊，但是主真的是圆圆满满的让我清清白白的做人，我觉得是这样子。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要献给神，所以我就去缅甸泰北。下一次我们再讲缅甸泰北的故事。
第二，以您的婚姻走到尽头，事业有历经磨难，在世人眼中真的是万念俱灰，可是我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带着您走过死荫幽谷。之后89年您就开始在 Riverside 开放家庭。
是的，搬到 Riverside 来以后，那时候就找不到中国人嘛，我就想那没地方聚会怎么办，看看能不能找到不管有没有信耶稣的中国人到我家来。我就请牧师跑远，他可以来帮我们讲道，那我们的邻里不至于枯竭，这样就开始。结果半年时间呢，我找了三个家庭，我们就开始聚会了。之后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一点了，就是朋友介绍朋友啊。之后呢我们也开始查经，再之后我们就出去聚会了，就成立了合并国语进信会。
感谢主。失去了婚姻后的丁阿姨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忧伤流泪谷里，而是用更多的爱养育儿女，培育家庭。我们看一看神祝福她美满的家庭跟她的孙子孙女。
这是我的母亲，那时候80岁，我母亲81岁受洗的，这是80岁生日在台湾。这是我的孙子，孙子两个孙女全部大学毕业了，现在
好棒，
全部工作了。这是我儿子女儿嘛，还有女婿、媳妇。2003年，好快哦。
后来丁阿姨您去了，刚才讲到缅甸和泰北，说到为什么您选了缅甸和泰北去宣教，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跟随着丁阿姨娓娓道来，一起踏上缅甸和泰北宣教之路。感谢神的带领。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自己从一开始假性单亲嘛，因为我先生都不在、带的孩子，后来又变成没有婚姻了，就知道单亲家庭的辛苦。所以黄立新牧师在真爱家庭协会一开始成立了单亲事工的时候，他就邀请我一起参与，那我就在一起服侍，一直到了现在。今天我们帮助了很多很多在失婚的边缘还有单亲的家庭，我觉得我们值得推荐真爱家庭协会给很多弟兄姐妹有困难的，真的可以来寻求帮助，有很多辅导。
谢谢丁阿姨您的分享，您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苦难，但也充满了神的恩典与神迹。这本书《蓬莱传奇》，您解释一下。
我是写了30万字啊，但是编辑呢建议我们就用了4万字吧，简短的。他说现在人都不看书了，老人都眼睛花了，年轻人也不看，这是古老的故事，人家那个。但是我写了，我就觉得还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会得到帮助的。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容神益人啊。
感谢主。谢谢丁阿姨，再次谢谢您的分享。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神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神的应许，他的应许从不落空。节目到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下周一美西时间晚上8点钟，北京台湾时间是9月6号周二午间11点钟，我们的嘉宾是陈曼青姊妹，她的题目是为你的神唱歌。陈曼青姊妹毕业于纽约电影学院硕士学位， 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纽西兰音乐会总监，2015年洛杉矶独立电影制片协会他获得最佳歌曲提名，他创作的歌曲2016年又在坎城影展短片导演及配乐入团，2017年他主办了大型慈善晚会爱能改变一切，2022年在 One Thing 基督教会音乐做总监，与巫启贤、伍思凯还有朱咪咪一起联唱演唱会，曼青姊妹爱主至深，愿意用他音乐的恩赐和专业导演的天才侍奉神，更愿意天天为主唱新歌。我们欢迎您下一次再跟我们一起来听精彩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或者 LINE 群组，请把屏幕上的这个信息记录下留下来，我们可以邀请您进入我们的群， LINE 群是 Lisa 王，那微信 ID 呢是 JUDY， 您可以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观赏以往的嘉宾的访谈故事。国内的朋友没有 YouTube 的，您可以按照这个网页的信息把它抄下来，然后进入这个网页可以观看我们过去的访谈故事。我要请黄立勋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丁玉花姊妹这么精彩感人的分享，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听到丁玉花姐妹生命的故事，听到在她一生坎坷的遭遇中，你的爱不离不弃，使她在困境中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而且勇敢站立在神和世人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不止这样，她还欢欢喜喜在你所赐给他人生的年日中，能够去扶持、安慰、陪伴许多同样遭遇困苦中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使丁姊妹的生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主耶稣，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许多的困境，像疫情持续的蔓延，我们身边也有家人或朋友都被感染，还有加上通货的膨胀、经济的不景气，使很多人也在困难中过日子。主啊，我们恳求你今天晚上听众的里面若有正遇到这些困难与挫折的，主啊，愿你今天借着丁姐的见证带给他们对你的盼望，而且深深相信你必从深坑中救拔这一些在苦难中的人走出死荫的幽谷，因为你爱我们就必爱到底，你也必与我们同行直到人生的末了。主，谢谢你，愿你今天晚上借着丁姐的故事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个听众的生命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来鼓舞我们，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于你。谢谢你，愿你的名永远被尊崇被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